各位观众大家好啊，又到我们乾坤无限大这个节目了。我们乾坤无限大呢一直跟观众呢在漫谈我们的宇宙时空还有我们人体的奥妙。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谈一些什么呢？我想呢最近的这个电视上面这个正在风行这个封神榜啊，我们晓得呢封神榜里面有一个非常代表性的人物啊，我们说二郎神啊。二郎神跟一般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二郎神这个上面呢多了一个眼睛啊，那我们晓得呢在封神榜里面啊，二郎神这个眼睛呢啊起了很多很多非常特别的作用啊，比如说呢啊可以看到这个敌方的军情啊，那比如说呢这个可以看到呢很多不一样人的真体啊等等等等啊，那这个听起来像神话故事的里面呢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呢多了这样一个眼睛？其实呢像这个呢人体上面有这个眼睛呢在中国古代里面的神仙啊或者是神像里面啊非常多啊，看到呢很多呢这个在两眉之间呢都有个眼睛在，可是实际上面呢我们发觉呢绝大多数的人呢实际上面呢这个并没有这个眼睛啊，那这个是怎么回事情呢啊？那像在妈祖庙里面我们晓得呢这个妈祖旁边有千里眼顺风耳啊，所以呢这个千里眼呢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所以呢人类一直都在想象着啊我们怎么样看到更遥远的地方啊，那当然呢我们现在有很多科技啊可以呢达到这种现象达到这种状态，我们可以看到遥远的地方，比如说我们有望远镜啊等等等等啊，那像现在呢我们放在这个卫星上面是哈勃望远镜，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呢这个遥远的天体啊，像银河系啊甚至比银河系更远的地方。那实际上面呢西方的科学家啊也一直都在研究着为什么呢在人体上面呢有很多特异的现象，比如说呢像西方科学家我们刚才提了他们在研究呢有一部分的人呢他有遥视的功能，那这个什么叫做遥视的功能呢啊，那可能呢就跟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千里眼啊顺风耳啊没什么两样啊，就是人坐在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遥远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地球另外一端，比如说呢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啊美国啊像英国像其他的国家里面哪一个点上面呢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这个呢在我们古代的经典里面呢都有论述啊，比如说像佛经里面啊对我们人的眼睛呢他就这样讲啊，他说呢这个生命里面有五种层次的眼睛，那一般的生命呢就是具有那个肉眼啊，那是往上这个层次的啊就叫做佛的眼睛了 啊那据说这个佛的眼睛呢看到的这个宇宙呢跟我们人类看到的截然不同啊，我们在这个佛经上面看到的呢像世尊呢在他的经典里面讲到西方呢遥远的这个天地里面有个极乐世界在哪里哪里有什么世界在啊，那世尊在讲法的时候呢各个层次的菩萨啊到这个地方来听法啊，所以呢这个叫做佛的眼睛啊看到的这种呢跟人类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呢显然呢从这个我们古老的理论里面啊这个人的眼睛呢实际上面似乎有这种不同的层次，可是呢我们不觉得奇怪吗？同样这个眼睛啊都是这样子一个眼睛，光进来了我们晓得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光啊，为什么有些人看见呢有些人没有看见呢？好，我们现在呢就来解开这个跟这个眼睛有相当关系的啊， 那我们晓得呢，实际上面呢，现在的解剖学啊，在我们人脑里面呢，发现一个这个分泌体啊，叫做松果体。那这个松果体呢，是从现在的解剖学呢，发现它前端呢，前半部呢，似乎有这种组织这种啊，人这种感官组织这种啊，这种结构在啊。那有的人说呢，它是一只退化了的眼睛啊，所以呢，躲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啊，在我们两眉之间往内啊，在我们脑子中间这边呢，有一个叫做这样子的一个松果体啊。由于呢，它的形状呢啊，长得像松果一样小小的这样一个颗粒呢，所以呢，称为松果体。那我们翻开来呢，这个道家啊，中国古老的这个道家呢，把这个位置呢叫做泥丸宫。那这个松果体呢，实际上面呢，在我们人体里面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松果体呢，实际上面是我们内分泌的总司令啊。那300年前呢，法国有一位哲学家，那在300年前呢啊，在法国有一个呢非常著名的哲学家呢，叫做雷诺·迪卡蒂斯。这样一个人，他就形容松果体呢啊，叫做灵魂的座椅啊。那也就是说呢，这一位300年前的法国哲学家呢，认为我们松果体这个位置呢，是我们灵魂所在的位置。这个说法呢，实际上面呢，跟我们中国的道家啊，这个理论呢，似乎不谋而合啊。像这样子一个神秘的组织呢啊，即使呢现代的科学家呢，也都把它叫做这个人的第三只眼睛啊。那不管它是不是第三只眼睛，那这个怎么解释这些现象呢？其实呢，科学家呢啊，在很偶然的情况下面呢，也发现呢，哎，其实呢，很多动物啊，比如说像科学家对这个鱼类啊，做了类似这方面的实验啊。那我们晓得呢，这个鱼呢，在深海里面游，甚至在黑夜里面，哎，这个鱼怎么游的？事实上呢，这个问题都引起科学家的好奇。那这个科学家呢，不约而同的，很自然的啊，就联想到，哎，我们在现代科学里面，哎，这个解剖是发现的这个松果体啊。那像鱼类的松果体呢，就更明显了，更像一个眼睛的组织了。从解剖学上面来看呢，从神经上面，这个松果体附近的这个神经系统上面来看呢，这个鱼类的松果体呢，可能更像一个眼睛的组织了。那于是呢，科学家呢，对这个鱼类呢，竟然可以在深海里面啊，在黑夜里面的游泳啊，在水里面游呢，这个现象呢，也感到很好奇。那我们刚才提到了，不约而同的啊，很多个科学家呢，也都联想到了，哎，松果体这个结构啊。所以呢，于是呢，科学家呢，就开始做了这一系列的实验啊，像呢，他们把这个鱼类呢，小的幼小的鱼呢，就把它眼睛给切除掉。把它这个肉眼睛呢给切除掉，就发现呢这个被切除了这些肉眼的这个鱼类呢，实际上面在水里面，发觉呢似乎呢不受太大影响，依然呢可以感受到光的存在，照样在那边水里面游泳。那科学家呢更进一步的实验就是，哎，把这个切除眼睛的这个鱼类呢，那就直接呢用光去照它身体上面每一个部位上面的反应，照啊照啊照。哎，照到松果体这个位置的时候啊，这个鱼类的松果体的位置跟人呢事实上是接近的啊，在两个眼睛中间这个组织里面啊，就一照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发现这个鱼呢身体有反应了啊，那很明显呢感觉到呢，哎，这个鱼类实际上这个松果体它是可以感光的啊。那甚至呢，有的科学家呢更进一步啊，像日本的科学家呢就插了两根很细很细的电极。就直接呢就插到这个鱼类的松果体这个位置，那当光照到鱼类这个松果体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哎，发现呢，哎，这个插进去的这个电极呢有这个电位的讯号出现。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了啊，鱼类的松果体呢实际上面呢它是可以感光的啊，即使呢它长在这个不是长在这个外面啊，长在里面呢，事实上呢是一个感光的组织了。那科学家呢更进一步的啊，把这个鱼类的这个松果体呢也给破坏掉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发现这个鱼类呢真的是一只盲鱼了，完全呢没有光的感受了啊，就跟我们的人呢瞎子一样了，完全不知方向了。 那我们从这个科学实验上面来看呢，那怎么解释这些现象呢？其实呢，松果体呢，我们从鱼类的这种情况下面来看，松果体呢，实际上面鱼一样有肉的眼睛啊，跟我们一样有肉眼。那这个肉眼睛呢，实际上面鱼也是起作用的。可是我们晓得，在整个广大的电磁波谱里面，我们这个肉眼睛呢，实际上面能接受的就是可见光这一部分啊。我们说呢，红橙黄绿蓝靛紫，这样的七个颜色的光。那超过这个颜色以外的光呢，我们叫做紫外光，事实上我们的肉眼是看不见的。那低于这一部分呢，我们叫做红外光啊。那不管远红外光、近红外光啊等等的啊，这些光线呢，实际上面都不在我们的肉眼睛啊所看到的范围里面。那这么大的光的光谱里面呢，我们为什么我们的肉眼看到这么小的这个范围呢？这是不是呢，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去深思呢？那像现代的科学技术里面啊，实际上面呢都借由啊这种不同的光做不同的显现。比如说呢，像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哈勃望远镜啊，那它呢，或者是呢，我们在人造卫星上面呢，有用到像这种紫外光显像技术啊，红外光显像技术啊。那紫外光基本上面呢，就是把我们人眼睛看不见的啊，在紫外光这个频谱范围里面的光线，把它转换成啊，我们可以看见的这个可见光。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宇宙的现象呢，可能跟我们呢用肉眼睛看到的情况呢完全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再举一个呢比较深切一点的例子啊，像红外光显像技术，除了用在这个卫星照相之外呢，近代呢啊很多呢先进的这个科学武器啊也都用这种呢红外光呢显像技术。那我记得呢，像好莱坞电影里面啊也曾经拍到的啊，这个用红外光线呢啊，这个屋外里面啊，用红外光线呢一照到这里面呢，那事实上呢，我们晓得呢，这个红外光呢，可以针对呢不同的温度啊，它有不同的反射波。那像这种情况下面呢，红外光呢，在这个屋子外面里面呢，一看这个屋内呢，这个墙壁呢似乎呢挡不住了。原因是因为呢，墙壁的温度呢，跟墙壁之后如果有个人体在啊，记得呢有一部好莱坞电影啊，深夜里面呢，这个杀手拿着枪呢，可以在外面啊。对准了这个屋内里面啊任何一个人啊，那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了啊，冰箱呢这个温度比较低呢是蓝色的啊，那人体呢是红色的，它在这个心脏这个部分呢温度呢最高的地方呢红色的就越红，所以呢在屋外里面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呢像这种现象呢，当我们接受到不一样的光波的时候，这个宇宙看到的现象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所以呢，这里面是不是告诉我们呢，也许我们啊的松果体实际上面呢，像鱼类的松果体，它也许呢不只是接受到可见光波这部分，它很可能呢也接受到了这可见光波之外，所以呢在深海里面并不影响了鱼类在里面游泳啊，那即使在黑夜里面也不影响了鱼类呢在水里面这个游行。所以呢，很显然的呢，这个鱼类呢松果体这个部分呢，很可能起到这个所谓的感光的作用了，而且呢，感受到的光线呢，很可能不是可见光这部分了。所以呢，我们刚才提到了，像这种黑夜啊，深海里面毫无光线的情况下面，对鱼类呢一点影响都没有。那这就不禁让我们要回想到我们这边来了，哎，为什么历代我们中国的古代里面都谈到说，哎，人有这个眼睛？刚才提到了，在宗教里面，在佛教里面呢，啊，提到呢，人的眼睛呢，事实上有不同的层次。那是不是说到呢，当这个不同层次的眼睛呢，实际上呢，除了肉眼以外呢，真正起作用的是我们松果体这个看起来在我们人的头脑里面、脑壳里面的这个组织，它在不同情况下面呢，能展现出不同的能力，所以呢，能看到不同的现象，是不是这个样子呢？实际上面呢，我们现在的科学呢，啊，针对松果体这部分呢，我们晓得呢，松果体呢，在我们人呢，这个胚胎形成了以后呢，这个松果体呢就已经越来越明显，啊，那松果体呢，一直到呢七岁啊，人类的七岁以后呢，就开始呢产生这所谓的钙化的现象，那在医学的名词呢叫做松果沙，那这个到了 60岁、70岁以后呢，几乎呢，成人的这个松果体呢，几乎呢是完全钙化了。那我们不禁就要问了，7岁呢是一般人开始有最明显的记忆的时候，为什么这个松果体呢开始产生这个钙化的现象呢？所以呢，是不是呢，我们当我们呢对这个人世间啊有更多的这种所谓的认识了以后呢，反而呢造成我们这个松果体的这个先天的这个本能呢这个越来越退化了，是不是这种情形呢造成我们呢很多人呢实际上面呢我们看不见，不知道怎么样利用松果体。那是不是呢像年纪小的人看到了，由于呢他没有太多的这种这个成人的观念呢，所以他看到了他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现象，这样子来解释这个松果体呢是不是很合理呢？其实呢，我们再从历史上面的一些现象来看，我想呢，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历史上面呢，像我们提的，像在《三国演义》里面啊，像这个华佗，这个在《三国演义》里面，这华佗呢，似乎呢，他就有特异功能了。这个华佗呢，一看呢，这个曹操呢，这个脑袋长了瘤啊，那就跟这个曹操讲说，哎，你脑袋里面长个瘤了。所以呢要给你动这个开脑的手术。那我们晓得呢，这个在三国时代呢要开脑，这肯显然是一件这个非常大的事情啊。这个曹操一听到呢要动他的脑，那又联想到这个华佗呢跟关公呢事实上呢是好朋友啊，那是不是这个关公死了以后呢要借华佗呢来找他报仇啊，那这个曹操呢就开始这个疑心生暗鬼啊，所以呢他不是去想说，哎，华佗你怎么知道呢这个我脑袋里面长一个瘤啊，而是呢朝这个方向去想说，哎，你是不是要来杀我了。然后结果这个情况呢我们在书上面都看到了啊，这个华佗呢活活的在这个监狱里面被关死了啊。那等到这个曹操后来呢情况呢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面呢想到华佗的时候呢，这个华佗已经死掉了啊。这个是在呢《三国演义》里面这一段记述啊。那我们晓得呢，实际上面中国古代呢这一部分呢这一部分医学上面的发展呢，可能都不是我们现代人呢很容易认识到的啊。在《三国演义》里面，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现象就是华佗替关公呢刮臂疗伤。那很显然呢，这华佗呢在当时候呢，他事实上呢就有这种能力，利用针灸啊来做麻醉的技术啊。当时候那个尼克森到中国大陆去访问的时候呢，实际上面呢，中国大陆呢就利用这种我们中国这最古老的针灸这种麻醉技术呢，让这个西方的总统呢看着一愣一愣的啊，怎么可能这个样子呢？实际上面这早在呢中国古代呢，用针灸这个方式呢来麻醉一个人呢，实际上面呢是非常容易做到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对华佗这样一个神医来说呢，要做开颅的手术啊，首先要克服的是麻醉这个技术。那事实上呢，这个并不困难。那也就是说呢，华佗呢很可能呢有其他的方式呢看到曹操的脑袋里面长瘤。那像这种看见的，是不是他的松果体呢起作用了，看到了，是不是这个样子呢？那我们在这边呢，我们不禁也要联想到说，像中国人呢古代画的这个我们身上有很多穴位啊，甚至很多经脉。那其实呢这个24次大战的时候呢，苏联的科学家呢很偶然的情况下面呢发现了一种所谓的克里安照相技术。那这个照相技术里面就发现呢，我们身上有许多亮点啊。那这个亮点呢，实际上面呢不知不觉的呢，很偶然的情况下面跟中国的穴位比到 穴道比较以后呢，发现哎，这个亮点呢，跟中国人呢点这个穴道的位置呢，事实上是不谋而合的。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必须呢，很大胆的提了一个假设了。中国古代呢，很多呢，像这种特异人士呢，实际上面呢，他是可以看到啊，我们人体啊，另外的空间呢，甚至呢，我们人体的组织里面啊，它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变化。那怎么看见的呢？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它的松果体起作用了。那么为什么绝大多数的人呢，松果体不能起作用呢？我们不能看到呢，其他呢一般的眼睛看不到的一些现象呢？那为什么这些人呢可以看得见呢？我想呢，我们不禁要回过头来看呢科学家所做到的实验里面，为什么发现呢，人呢从7岁以后呢，是松果体开始有这些钙化的现象。那是不是呢，随着我们的成长以后呢，实际上面呢，我们的松果体呢，我们的先天本能呢，随着我们的成长呢，我们这个先天具有这个能力呢，反而越来越弱了。那这又怎么合理解释为什么一个人成长了以后呢，他的能力变弱的呢？我想呢，我们在乾坤无限大这个节目呢，将来我们有机会呢跟大家谈到这个人的脑，我们的脑波的时候呢，我们会很仔细跟大家谈啊，从脑波上面来解释。实际上面呢，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呢，啊，随着我们的成长，随着我们对这个社会的认识呢，科学家也发现了啊，事实上人的脑波呢，只有越来越复杂啊。那我们是不是从呢这个角度上面来看，当一个人越来有越多这种对社会的认识，有更多种思想，更多种观念的时候呢，实际上面呢，我们脑波出现的呢是比较混乱的。那对一个呢先天呢很纯净的像小孩子呢，事实上他的脑波呢比较单纯。那我们从呢这个热力学上面的角度啊，这个越混乱的这种思考呢，实际上面就好像呢这个越不纯净的这种物质啊，它的乱度呢实际上面是比较大的。那么呢乱度比较大呢，实际上面呢代表呢它的能量事实上是比较低的。那小孩子呢，实际上面呢他的思考呢比较单纯。那从这个热力学的角度上面来看呢，它的乱度比较小呢，那代表它能量比较高。那是不是在这种比较高的能量状态下面呢，它可以启动这个松果体。那像这些特异人士呢，是不是呢他们用其他的方式呢把自己的能量给保存下来了。包括呢像在中国古代里面，像修炼的人呢，他们可以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在西方里面呢，这些修道人呢也是一样，可以看到那个耶稣的天国世界。我们晓得那个巴黎罗浮宫里面画到很多呢西方这种呢神的这种像神的这种形象的这种图片呢，怎么画出来的呢？更合理的解释呢，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它的松果体起作用的。那像这些修炼的人啊，像这些修道的人，是不是在他们修炼的过程里面，修道的过程里面，渐渐让自己思想越来越纯净？所以呢，他们事实上的生命的本能，也就是说，我们从能量的角度上面来看，它具有更大的能量，所以它启动了松果体这部分，那就看到呢我们一般人啊看不到的现象。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我们乾坤无限大呢，只希望呢从各个角度上面啊，用现代科学呢可以认识到的这个理论呢，把这些呢我们认为呢非常超常的现象呢，企图做一个很合理的解释。那也是企图呢打开呢我们现代人呢对我们更多啊在宇宙时空人体的奥秘。那今天乾坤无限大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谈到这边，我们下一次见。